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你悔改了，你流着泪祷告了，
甚至把手机里那些让你分心的所有 app 全都彻底删除了。
对，你给自己设定了极其严格的作息表，然后发誓这一次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
没错，非常有决心。
可是呢，大概3个星期之后吧，你发现自己怎么说呢，又回到了那个完全相同的罪里，或者那个破坏性的习惯中。
那种感觉真的很糟。
是的，那一刻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感觉自己像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今天呢，我们要提出一个听起来可能有点让人不寒而栗，但却极具释放大能的问题。
哇，是什么？
就是如果在你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某些挣扎，根本就不是你意志力薄弱的问题呢？
哦，这很颠覆认知啊。
对吧？如果一直以来你都是在用一张时间管理计划表去对抗一个真实的属灵实体呢？
哇，这正是许多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常常会撞上的一堵无形的墙。我们就是太习惯于用肉体的努力去解决一切问题了。
确实是这样。
却忽略了我们其实置身于一个极其复杂甚至有些浑浊的属灵战场中。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今天这场深度探讨。欢迎你的加入。我们要触及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中都至关重要却又经常被误解的领域。
我们今天深入挖掘的资料是来自弗拉德牧师学校的释放祷告课程第13课弃绝捆绑的灵。
这份资料非常震撼。
是的，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透过这份课程资料揭开信徒生命中那些顽固成瘾背后的属灵真相，并且最重要的是找到在耶稣基督里真正得自由的途径。
对，你看弗拉德牧师在这份资料的开篇就直接把我们带回了耶稣的教导。耶稣说过嘛，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没错，这句话很重。
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有些罪或者软弱，你跌倒了，你来到神面前真心悔改，然后你就能站起来继续前行。这就像是走路时不小心绊了一跤，
就是一次意外的跌倒。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他们不是偶尔的绊倒，他们似乎怎么说呢，死死的抓住了你的生命。
哇，对，就是那种无法摆脱的感觉。
没错，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跌倒了，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控制，一种奴役。
让我们把这个机制彻底拆解开来看看吧。因为作为信徒，我们在日常对抗这些顽固坏习惯的时候，那种挫败感真的太深了。
是的，常常会有很深的负罪感。
我们总以为问题全出在自己缺乏自律上，或者觉得自己不够爱主。但资料里对肉体的习惯和属灵的捆绑做出了极其关键的区分。
这里面最核心的一点是我们要承认生理和心理机制的真实性，
也就是不全都是灵界的问题。
对，资料中明确提到，许多时候成瘾的背后确实是纯粹的化学物质依赖，或者说大脑神经回路的问题。
比如某些物质成瘾。
没错，比如有些人对某种物质的依赖，他们通过医疗介入、专业的心理辅导，或者就是依靠个人的意志力去经历戒断反应，就能恢复正常。
也就是问题停留在生理和心理层面。
是的，
我完全同意。我们确实不能把生活中每一个小问题都无限放大成灵界大战。我们甚至尝试了最痛苦的做法，也就是英文里常说的那种 cold turkey
啊，这突然彻底截断，
就是不留任何后路的硬生生的插断。
但关键的转折点恰恰在这里，当你已经尝试了圣经里所说的砍断手弯出眼的这种严厉措施，
就是你已经竭尽全力近乎残酷的移除了生活中每一个可能导致你跌倒的触发点。
没错，但你发现自己依然无法获得自由，那个渴望依然像火一样在里面烧，那意味着什么？原文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严肃的答案，当你用尽了肉体和心理的方法都无效时，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捆绑的灵。
我的天，这直接呼应了罗马书8章15节里面的那段经文，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阿们。
在一些神学语境里，那也叫做收纳的灵，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这节经文极其精准地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属灵状态。那个所谓的奴仆的心，原文指向的就是捆绑的灵。
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是恐惧，是压迫，是让你觉得自己永远不配，永远只能服从于某种低劣的欲望。而神赐给我们的儿子的心是平安，是确据，
是我们在基督里作为神儿女的自由。
没错，神从来不会用一个奴役的灵来对待他的孩子。
这让我想起一个在花园里除草的场景。我们去接受心理辅导，或者通过极其严格的自我约束来压抑那些罪行，就如同用剪刀去剪掉地面的杂草叶子。
这个比喻很贴切。
如果那只是一颗因为肉体软弱而长出的普通杂草，你剪掉它，它可能就枯萎了。但如果地下有着深扎的根，一个属灵的实体，你不去触碰它，它永远会再长出来。
甚至更糟的是，当你只是不断地剪掉地面的叶子，地下那个属灵的根系反而会因为这种表面的创伤向更深处扎根，变得更加顽固。
哇，因为他在暗中吸取你的精力。
对，因为你一直在用肉体的方法去对付一个属灵的实体，这是行不通的。
但这里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我想很多听众也会有同样的疑问。资料里明确说了，并非每件事都是邪灵，对吧？
是的，没错。
那如果我今天在自助餐吃的太多了，那是一个暴食的邪灵，还是仅仅因为我今天缺乏节制？我们作为信徒到底该如何界定
这个界限？确实很容易模糊。
对啊，我们既不想变得神经过命，把每一件小事都推给魔鬼，但我们又必须严肃对待属灵的真实性。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
判断这二者界限的终极标准在于控制权的归属。
控制权？
对，我们要明白，上帝绝不会是任何成瘾背后的推手。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只应单单属于耶稣。
Amen。
当你发现某个事物开始掌控你的生命，它在你脑海里发贺施令，它强迫你去做你明明知道会破坏你与神关系的事，
并且你无论如何都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打破的。
没错，这就跨越了单纯肉体软弱的界限，它不再是一个你选择去做的坏习惯，而是一个强迫你去做的辖制。
如果控制权就是那条分界线，那接下来的内容其实让我感到有些后背发凉。
怎么说？
因为当你提到控制，我们脑海里浮现的通常是那些极端的画面，比如非法毒品。但当我们真正去审视这份资料时，发现不仅如此。
是的，范围要广得多。
原文中确实提到了酒精、毒品、吸烟、赌博、色情、电子游戏，这些我们公认的重度成瘾，他们对人的控制是显而易见的。
但仇敌最狡猾的侧位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似无害的事物中。资料紧接着列举了极具欺骗性的轻度成瘾。
哇，轻度成瘾。
对，这包括对食物上瘾，对电视上瘾，对手机和电脑的过度依赖，对金钱的贪婪，对工作近乎病态的痴迷、嗜睡
等等，
甚至包括一个我们常常一笑而知的问题，经常迟到。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毒品和色情我完全明白背后的属灵破坏力，但是经常迟到或者喜欢多睡一会儿，
听起来很夸张，对吧？
这难道不是纯粹的时间管理能力低下吗？很多人听到这里肯定会反驳说，我随时都能早起，我随时都能放下手机，我只是现在不想这么做而已。
哇，那句我随时能放下，我只是现在不想，恰恰是整个成瘾机制中最致命的谎言。
谎言？
绝对的谎言。资料中有一句非常严厉的警告，如果你对某件事上瘾，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你就有伴了。
有伴了？
对，意思是有一个属灵的实体正在从你的不自由中获利。
一个属灵实体从我们的不自由中获利，这个机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它的运作机制基于两个词，同意和奖守。当我们将哪怕是生命中很小一部分控制权持续地交给手机、工作或者嗜睡时，
我们其实是在开门。
没错，我们实际上是在属灵的界限上开了一扇门。那个实体获利的方式，就是看着你把原本应该献给神的专注、时间和敬拜，
转移到了这些被造物上。我的天哪！
是的，为了说明纯粹的肉体习惯和属灵辖制到底有何不同，弗拉德牧师在资料里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那两段经历的对比，可以说是整份资料的转折点，它完美的解释了我们刚才讨论的机制问题。
他的第一个经历发生在他11岁左右，他当时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咒骂习惯，他形容自己脏话连篇，就像个水手一样。
11岁，哇！
他当时也以为自己随时能控制不骂人，但实际上每当情绪激动，他就会脱口而出，这是一个坏习惯，但他得释放的方式非常直接，
是在物理层面的，对吧？
完全是在物理层面的。他父亲在谷仓里听到了他骂人，然后狠狠地管教了他一顿。从那次肉体的管教之后，他就彻底不再骂人了。
因为那仅仅是一个肉体的行为上的坏习惯，可能只是一种嘴部的肌肉记忆和情绪发泄，肉体的管教足以解决肉体的问题。
没错，这没有涉及更深的属灵交易。但当他成为青少年时，他遭遇了色情成瘾，这就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战争了，
彻底不同了。
他描述说，在面对色情时，他清晰地感觉到有某种东西在控制、附身、压迫和骚扰他，那是一个色情的灵。
哇，
这种成瘾不是靠打一顿就能解决的，他在内部啃食他，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让圣灵担忧，并且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他的思想。
是的，
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父亲的管教或者他自己写保证书发毒誓，根本无法让他解脱。
因为色情不仅仅是眼睛看了什么，它涉及到了内心的降服，你同意了那个污秽的灵进入你的思想领域，
对，
你和他达成了某种属灵的契约，也解释了为什么你不能用对付杂草的方法去对付一个邪灵。
既然我们已经认清了成瘾背后可能存在的属灵实体，并且明白单靠自律、计划表或者心理辅导是不够的，
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借着圣灵的大能，直接在灵界打破这些锁链。
阿门。
这就带我们来到了原文间为我们提供的最核心的解决途径——释放祷告。接下来的几分钟是今天这场探讨中最具力量的部分。为了确保你能够完全领受这份资料中的属灵恩膏，我们将完全忠实于弗拉德牧师在第43课中的释放祷告词。我们将直接连贯地念出这份逐字翻译的祷告词，在这期间不会有任何的打断和评论。无论你此刻正在哪里，无论你面临的是你觉得无可救药的中毒成瘾，还是那个你一直觉得随时能戒掉过却从来没戒掉过的轻度成瘾，我邀请你停下手头让你分心的事情，如果你可以的话，打开你的心，跟着我们一起进入这个完全交托、完全释放的时刻。我拒绝并打破所有与各种形式的骄傲和自私相关的诅咒，这些骄傲和自私导致了对毒品、酒精、赌博、情欲、暴食及各种其他罪的瘾，奉耶稣的名。我弃绝并拒绝所有欺骗、渴求、强迫症、宿醉、幻觉、慢性死亡以及玷污我身体的灵，奉耶稣的名。我弃绝并拒绝所有对破坏性放纵和毒品的渴求与不自然的欲望，像兴奋剂这样的毒品，可卡因、海洛因、大麻或任何我上瘾的止痛药，我现在奉耶稣的名弃绝他们。每一个属鬼魔的渴求和强迫症在我的生命中被打破，奉耶稣的名。天父，奉耶稣的名，我祈求你现在就将完全的自由带给每一个观看这视频的被掳者。当他们正在弃绝，当他们正在打破仇敌在他们生命中可能拥有的每一个连接时，愿他们经历自由。每一个对毒品、吸烟、饮酒、赌博的瘾以及较轻微的瘾，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打破他们，捆绑的灵现在就离开。每一个试图通过给予信徒不属于他们的渴求来玷污和击败他们的乌鬼，我打破你的掌控，并命令你现在奉耶稣的名离开，奉耶稣大能的名现在就走，松开你的掌控并出来，奉耶稣大能的名，松开你的掌控并离开，奉耶稣大能的名，被打破，让你的掌控现在就被打破。我现在奉耶稣的名摧毁你在那个人生命中的作为，成瘾的作为，渴求的作为，强迫症的作为，以及捆绑的作为，奉耶稣的名，现在得自由。那捆绑的灵现在就上来并出去，圣灵的火抗争你的作为，圣灵的火现在奉耶稣的名抗争你，奉耶稣的名得自由。天父的儿子叫谁自由，谁就真自由了。 阿门。
阿门。阿门。哇，当我们在灵里宣告这些话语时，啊，你真的能感觉到那种直接触及灵魂深处的力量。
是的，非常真实的力量。现在我们从祷告中稍微平复一下，回到我们的探讨。关于刚才弗拉德牧师带我们做的这段极其强烈的宣告，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嗯，哪个细节？
在对付具体的毒品、酒精或者任何破坏性的成瘾行为之前，他让我们跟着念的第一句话不是弃绝毒品，而是弃绝骄傲和自私。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属灵次序，而这恰恰连接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关于控制权的宏大途径。
对，宏大途径。什么是骄傲？骄傲就是我们在面对哪怕是轻度成瘾时，嘴里说出的那句，我能搞定，我不需要帮助，我随时都能戒掉。
骄傲让我们产生了一种致命的幻觉，它像一层蒙眼布一样，让我们误以为自己依然是生命的主宰。
是的。
而这种幻觉完美地掩盖了那个真正在幕后拉扯提线的捆绑之灵。
确实如此，自私和骄傲就像是底层的燃料，他们在极深的暗中悄悄地滋养着后续所有的成瘾行为。
哇，燃料这个词很准。
骄傲说，我可以靠自己，这就拒绝了神的恩典。自私说，我要满足当下的欲望，这就给仇敌留了合法的地步。
太真实了。
如果你不先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掐断骄傲这个燃料供给，你用尽全力去对付表面的成瘾，最后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自我定罪中。
因为骄傲就是那个让仇敌能够合法留在我们生命中的破口。
资料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解决这种奴役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耶稣基督。
阿门。
神并没有赐给我们那个让我们反复陷入羞耻循环的捆绑之灵，他今天就要让我们得自由。
是的。
真正的自由绝对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硬抗出来的，不是靠我们咬紧牙根熬出来的，而是靠着天父儿子的名宣告出来的。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认清了仇敌的谎言，我们就不必再独自一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了。
对，不用再用肉体的力量去抗争一个属灵的实体了。那么在今天这场深度探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向你正在聆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抛出一个基于这份资料的真实挑战。
这是个很重要的反思。
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站在一个自以为比较安全属灵的位置去怜悯或者指责那些陷入重度成瘾的人。
对，看别人总是很清楚。
我们看到那些被酒精毒品深深捆绑的人，会认为他们迫切需要属灵的释放。但是我们有多久没有诚实地审视过自己的生活了？
那些隐藏得很深的角落，
那个被你视为完全可以接受的，甚至身边每个人都在做习以为常的轻度成瘾，
那些被社会文化正常化了的习惯，往往是我们属灵生命中最危险的盲区。
也许是你对手机永无止境的依赖，一睁眼就要刷屏幕，填满每一个安静的缝隙，让你再也听不到神微小的声音。也许是你对工作的病态痴迷，
用忙碌来掩盖内心的空虚，
对，彻底失去了安息的能力，又或者是不断的无法控制地迟到。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你以为只要稍微调整一下计划表就能改掉的小毛病，会不会正是你生命中一直没被发现的捆绑的灵？
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的自我反思。
是的。
所以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又陷入了那个熟悉的失败循环，你正在疯狂地尝试砍断出发点，你制定了无数个计划，删除了无数次软件，却依然发现自己像个提线木偶一样无能为力时，
不要再只停留在肉体的自律和深深的挫败感中了。
停下来，问问你自己，我是否一直在用除草剂对付一个深扎在灵里的根？我是否需要呼求圣灵的火来为我彻底拔除那隐秘在深处的瑕疵？
阿门。愿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经历那真实的连根拔起的不可动摇的自由。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讨，愿神的恩惠与平安常与你同在，我们下次再见。